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是学佛的正见。那首先呢，谈到正见，什么叫做正见？
对的观念，
对的观念，不邪的见。那对的观念，正确的见解。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对的观念呢，跟我们的知识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知见呢，这个正确的知见呢，是从我们分析、推论、研究、经验而得到的一个坚定的一个认识，而认为知道说这个是的确是正确的。那这个坚定的一个认知呢，当然你大家也说，我知道因果啊，我知道有善有恶啊，我知道应该不饮酒啊之类的正确的见解。但是在你的心中它有多坚固？如果它只是你的认知，但是行动上你不能够去坚持，这还不叫做成为正见。所以呢，所谓的正见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好像要旅行一样，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找出正确的方针，你很确定是这样子走，别人说走这里走那里，你说我知道应该怎么走，对不对？那所以呢，所以正确的这个认识有时候不一定成为正确的正，不一定成为正见，也就是说看我们能够把握的多少，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成为自己很坚固的一个认知。但是这个坚固又不是固执的意思，而是你已经分析研究经验，然后知道说这个的确是正确的。那所以呢，有一个例子说这个我们这个在大家可能读过这个科学，说这个伽利略格里柳，他说是地球是绕着太阳走的，但是以前的人说的是不一样的。那但是他非常清楚认为自己的这一个见解是正确的，所以他不惜呢被逼害，他也还是要坚持他的见解，就是说我认为这个已经研究出来，认为这个是100%正确。那所以呢，不管人家怎么逼害他，坚持他甘愿被逼害囚禁，但是呢他还是不改他的政见。那不像我们呢，有些人说好，我知道饮酒是不好，但是为了合群呢有时候还要饮酒。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政见，我们的正确的认识没有变成政见啊。所以这个正见呢，换句话在学佛上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正见呢，有当然我们在学佛，我们希望说一生比一生更好，那但是一生比一生更好还是在六道当中。那至少说我们要保持某一种的正见，才能够呢让我们一生比一生活得更好，这个叫做世间正见，就是说还在六道轮回当中，但是呢至少我们不要堕三恶道，能够至少保持做人或者升天，那这个叫做世间的正见。所以正见呢有分世间的正见跟处世间的正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稳稳地把握着这样子的正见，正确的知见，然后在行动上在思想上都能够坚守这样子的一个原则，那我们才不会呢被左右的这个引诱呢而避害。那另外呢就是处世间的正见，那所以呢正见呢虽然只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见解，但是它的力量非常的强。所以呢在经典上有说呢，假使有世间正见真上者，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生在这个世间的人呢，有能够保持坚定的正见的话，虽然你 可能还是在轮回，百千生的一直在轮回，但是你每一生都能够保持正见的话，至少你不会堕恶道。所以终不堕恶趣，就是说你虽然百千生一直在轮回，但是呢不堕恶趣。如果不能够坚持正见的话，这个是只是在讲世间的正见哦，还没有讲到处世间的正见，那只是讲世间的正见。所以你可见呢，正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也要知道说，正见跟正确的认识是有一个差距的，就看你的坚定不移的一个志向。那说到世间以及处世间，什么叫做世间，什么叫做处世间？那有的人以为说，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世间，然后呢这个修行呢就是要处世间，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处世间呢并不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们生在这个世间，出了家也还是这个世间，佛菩萨成道了也还是在这个世间说法。所以呢这个世间不是我们说的这个世界，要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很多人以为说，如果我进入涅槃，我去到哪一个世界？所以这个是极乐世界还没有进入涅槃，极乐世界是大业往生，是一个过渡的一个地方，让我们继续的修学。那个是佛阿弥陀佛的大愿而创立的一个净土，让在那里的环境呢不会有太多的诱惑，能够安心的修学，所以还没得到解脱的。那所以呢，什么叫这个世间跟处世间呢？就我们要知道说，处世间并不是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什么叫做世间呢？这个世呢，其实是有时间的意思。在中国人呢，一世呢是等于三十年。在西洋的文化呢当中呢，我们说一世纪就是 one century， 是 one century 吗？就是一百年。那所以呢，换句话说，世呢有时间的意思。那时间，换句话说，时间是流动的，就是从第一年到第二年、第三年，所以它就是时间。所以换句话，世有流动性、时间性的意思，也就是变动性、时间性的意思。那这个，所以在佛法里面呢，我们说的这个世呢，这个世间呢，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有变化性的。这叫做世间。那但是这个变化可能是好，可能是坏，但是就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中的一切呢，我们就叫做世间。还有世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蒙蔽的意思，就是看不清楚的意思。那也就是说，我们不明白过去、现在、未来，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不知道我们从哪里去，去死了要去哪里，对，不知道人生的意义，种种的这一些呢，不明白，糊里糊涂的一直在这里活着，那这个也叫做，这个也是叫做世间。所以换句话说，这世间的一切呢是变动性，还有就是在这个世间里面呢，我们有很多事情呢都不清楚，好像被蒙蔽一样。那所以生活在这样子的情况的人呢，我们都叫做住在世间啊。那所谓处世呢，当然就是超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超越一般凡夫世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所以呢，我们修学佛法呢，就是说希望呢能够超越这样子一个时间性变动性。那要怎么样得到这个呢？那就要有智慧了，要修学智慧。那所以呢，佛菩萨们呢并没有逃离这个世间，只是智慧的超越而心得到清净，不像普通凡夫一样，他们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们因为智慧而超越，而不再执着，所以他们不再受时空时间的限制。那智慧上呢，他又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叫他处世间。这样子明白吗？所以呢，所以有世间的正见，有处世间的正见。换句话说，在世间的正见当中呢，就是说我们还在这个不断 变化的一个生活当中，而且还有很多不明白的这个不明白的事情。但是呢，在这样子不明白变动的情况当下呢，我们希望呢越来越进步，不要堕三恶趣。那至少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世间正见。那如果要像能够佛菩萨一样，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而同时呢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要去启发处世间的正见。所以呢，可见呢，正见呢，在我们修学佛法上呢，是非常的重要。那首先呢，谈世间正见。那世间正见呢，在座的以前或许有一些听过，但是也有一些新的同学可能没有听过。那所以世间正见，也就是说，还在六道轮回当中的，我们怎么样保持，就是能够呢，让我们一生比一生呢，能够活得更好，一生比一生呢，能够越来越清楚，啊，这很重要。第一个呢，世间的正见，如果我们希望在六道轮回当中的时候，能够不堕三恶趣，第一个呢，我们就要明白呢，在我们还是凡夫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世间的一切有善，有恶。有好的事情，有不好的事情。好的事情我们应该去做，不好的事情应该不要去做。那什么叫做善跟恶？每个人的定义就不太一样。每个人说好，我做好人就好了。但是什么叫做善？什么是恶？那在佛法当中呢，我们就有他说，以我们看我们的心是清净还是不清净，还有，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到底是善还是恶？第一呢，看我们自己的心清净还是不清净；第二呢，就是看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利他还是损他。要从这两方面都要看，不能只看一方面。我前几天遇到一个人，他说，他觉得他去到哪里都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他去做一个慈善机构帮忙做事，但是结果好像都被人家怪他把事情搞砸了。他去安慰一个人家，结果那个人越哭越大声，人家又怪他。他就想，然后他又想说啊，这个道理很好，他想去跟人家分享，又给人家骂了一顿。他就想啊，这个好像他学佛为什么会学的把他生活搞得更乱了，然后他觉得好像事情都不是那么的理想。那这个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心有时候是善，但是呢考量的问题呢可能不够周到，还有我们用的方法可能不适合对方，那所以呢就会产生一些这个不是你意想的效果的后果出现。那所以呢在佛法当中，当我们说善以及恶的时候，我们要从两方面考量。第一个，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清净不清净。什么叫做清净还是不清净？有没有洗过？是漂白还是用肥皂水而已？所谓清净还是不清净呢，就是我们要反问自己，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有抱作自私的一个意念，或者是我做这件事情，我做这样子的判断，有时候讲出来好像很好听，但是我们心里会知道说我是不是有一点这个自利的一个念头在里面。那所以呢，这个心清净还是不清净，就是看我们的心是否有包含贪，就包括比如说给自己一些利益，或者是说给自己的能够让自己的名义呢更让别人呢更看得到自己，那这些就是说自大的一种心。那所以贪还有嗔恨，有的时候呢做一件事情抱着嗔恨心，抱着嗔恨心，但是呢又假假的好像是利他，那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就是 不是完全善的。还有有的时候呢，做一件事情是抱着嫉妒心来表现我比你好，你去拼命做善事，就是要跟另外一个人比，就是我比你好。那这样子呢，虽然你做的事情的确有利益到一群人，但是其实你是为了表现自己，然后或者是说为了要让对方知道说我可以做得比你好。那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子的行为不算真正的善。那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心中包含有贪嗔痴、嫉妒、骄慢或者是怀疑啊，比如说有的人疑心很重，特地去做一些事情看看那个人的反应是怎么样。那这一个呢，这些呢都是有不，这个就是心不够清净，是有一些动机的啊。那这样子呢，就在心态上呢就不正确，不清净啊。那有时候呢，心态不清净，做出来的事情有可能是会刚好利益到人啊，但是这样子来说呢，还是不完全清净的。那有时候呢，心很清净，好，完全是希望大家好，但是呢，结果搞得一团糟，好心做坏事，常常有人好心做坏事啊。那这个就是就变成也不能完全是善。所以呢，如果它的结果是能够利人利己，当然是最好。如果心善，然后事情结果又能利人又利己，那当然是最好。那如果是你是心是善，但是你做的事情是利人不利己呢，也还算是不错，还可以了。但是如果呢是损人就损己的呢，那不要做。那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损人呢又利，但是利己的呢，那也不好啊。那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为这个有时候心好心做坏事呢，问题出在哪里？考量的不够，智慧不够。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很多人其实真的很多学佛了就很冲动的去做，想去做一些慈善事业的，或者是做一些好事，但是呢有时候这个考量的问题不够周全。那所以呢常常呢就碰钉子。比如说你学佛了，你觉得很好，然后你就马上跟你妈妈说，哎，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没有意思的，那没有意思的。但是你要那这样子呢，你会遇到很多的反弹。虽然你的用意是好的，你要告诉他说真正的佛法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忘记了妈妈已经或者是婆婆奶奶已经这样子的做法做了这个40年50年了，那你一下子要改变它不是那么容易，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听了佛法，我们慢慢培养出我们正确的了解。你想想，你花了几年才培养出正确的了解，2年3年，然后突然间你回去2天，你就要告诉你妈妈要改变，你就以为你妈妈好像在你上课的时候，她已经跟你在一起听了佛法，然后呢，她的知见跟你一起进步的，我们忘记了。我们常常忘记，常常在这里天天上课了，慢慢耳闻熏习，然后那个知见慢慢改过来了，然后回去看到，哎，怎么是这样子？因为你一年没有回去啊，或者半年没有回去啊，一回去呢，你就想说他们应该知见跟你一样的，怎么这么简单的你们听不懂呢？你没有想到说你其实已经听了一年。所以呢，我们常常有时候一些问题没有考量到，那所以呢，这个考量的问题不够周全，还有慈悲心不够。如果说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哎，我们这个我们是这样子学习，还有就是说，这个婆婆奶奶或者是这个妈妈已经这样子的一个习惯20-30年，她要改过的时候，要给她一点时间。 这是我们的，我们要有点耐心跟慈悲心，就想想我们自己的坏习惯。妈妈天天念我们的坏习惯，叫你早一点起床，你不起床，她念了几十年，你改了没有？那你现在回去两天，你就叫她说要改掉一些坏，一些你认为不需要的习惯，你说公平不公平？所以我们要想想，这个也是训练我们的耐心以及慈悲心。所以呢，要从这样子的角度去想，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才会慢慢想，哎，怎么样，我当初是怎么学，怎么会了解的，然后呢你要这个用善巧的方法掌握正确的时刻，当他脾气好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然后慢慢的讲，那这样子呢，或者是说以间接的方法讲，因为毕竟是长辈，小辈跟长辈讲的时候呢，太过直接呢，有时候长辈不太容易接受，这个也是你要考量的问题。这些也都是让我们把自我放下。有时候我们自己学了，我们自己就以为自己很懂了，所以呢，当时长辈呢就会说，哇，你这个小这个黄毛丫头去出国两年回来就一直跟我讲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所以呢，你要考量到这样子的文化背景，种种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考量的。那这样子说，你这样子能够考量的时候，第一个你自己就已经把自己的我慢呢降低了一点，然后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然后用最善巧的方法。虽然我们的智慧还没有像佛陀的智慧，但是呢，我们可以就是尽我们能够考虑到的条件因缘呢，去多做做多方面的思考，不要只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那这样子做起来事情就会比较善巧一点，还有说话的态度、说话的口气，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呢，有些人好心做坏事，就是常常是这个样子，讲话太唐突或冒犯了人家。那所以呢，你觉得我是好意啊，但是问题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来说，如果别人用那样子的口气跟我们说，我们会不会接受？这也是我们必须考量的。所以你单单看好怎么去判断善以及恶，就已经是让我们净化我们身心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能够了解佛法当中怎么样判断善恶，常常记得我们要讲话的时候，我们做什么行动的时候，多从这个方面去考量，我的心清净与否，这个做出来要怎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利人利己，我至少说这个不利己的话，至少要利人，能够从这样子的去考量的时候，你就会把智慧应用上去。那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这个世间的事情有善有恶，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有善有恶，第二呢，世间的事情呢，这个有业有报，也就是说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其实都是我们的业力所带来的，也就是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这个影响，我们所做的身口意行为都会留下一股的业力，那这个业力呢会影响我们。所以我们这个讲过一些话，你会发现风吹走过了，但是呢你讲过的话呢会影响别人，也可能影响我们自己。比如说你赞叹一个人，就因为你的一个赞叹，这个人觉得我要发愤图强，那所以你的业，你的口说的话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它留下一股潜在的力量，会产生影响力。那这个人发愤图强了，他觉得真的非常感激你，过了十年他跟寻人启事找你来感谢你。就因为你所说的话已经过去了，十年前的话，为什么这个人会来感恩呢？这个就是一个业力，这是我们所说的业力。所以我们今生所遭遇到的这个快乐或者痛苦，其实都跟我们过去的行为很有关系。我们过去的行为，我们的身体所发动的行为，我们所说的话，还有我们的意念， 种种的都会产生影响力，影响我们从过去到现在。那所以呢，如果我们造了很多的恶业，那我们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烦恼。如果我们呢能够常常培养善的心情，这个善的这个行为，还有这个善的意念的话呢，那慢慢我们的身心呢会比较这个接下来的生活呢也会比较好一些。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说要知道说，这个我们所造业的事情是有因有果的，就是是有因为我们的行为而带来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那但是呢，我们也要很明白，就是说这个业力虽然影响我们，但是呢它是可以改变的。过去的业力影响我们，过去我们很喜欢骂人，所以呢没有人要跟我们交朋友，看到我们都讨厌。那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呢，觉得说这样子不行，然后也知道自己脾气坏，但是我们不要一直说我知道 我脾气坏，但是就是改不了。如果你这样子下去呢，接下去还是一样，自己要这个自己也要面对自己脾气坏的这个难受的感觉。另外呢，别人还是一样不喜欢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觉得说不行，我不能够再这样子下去了，我生命有限，现在已经二十几岁三十岁了，那如果再这样脾气坏下去的话，我这一辈子不管活到几岁，那我一直这样子的话没有朋友，然后接下来天天造的都是这种嗔恨的业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要想一想，那我们要改过，那所以我们要开始改变自己。虽然过去影响我们，那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你从出生到现在都一直脾气很坏，那现在开始不行，要改。好，你开始忍，让自己的脾气不要发，多微笑，多赞叹别人然后呢多这个帮助别人。那慢慢的改变，开始的时候你就说这个人是真的改还是真的改会抱着一个怀疑的心态，这是很正常的。那所以你可能改了一年还是有很多的障碍，还是会觉得说还是有很多人不喜欢你，这个你不能怪别人啊。你不能说我已经证明了给你们大家看一年我已经改过了，为什么你们还是不相信我？问题是你从小到大二十几年都是那样子的一个坏习惯坏脾气，那一下子呢才半年一年的时间，你就希望说大家能够接受，就是说能够接受你的改变能够呢认为说你已经是完全改过的吗？也不一定的。那所以呢，我们要给大家一点时间，那也给自己呢慢慢的把这个坏习惯真正的改完。所以有些坏习惯不是那么容易改，那所以我们慢慢，我们有耐心的慢慢的改，慢慢的改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再过五年大家已经忘记你那种凶怒的那种面貌了，大家只记得你新的一个面貌。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大家会对你友善，然后呢你发现你的人缘也开始好起来了，改变你看慢慢就会来了。所以呢业力是可以改变的。那刚才的例子呢是说到今生可以看到的，所以一样的这佛法当中呢，我们说也从过去，我们有过去生、今生以及未来生。那所以有时候呢，有一些人呢，一生出来就是脾气很坏，我们说这应该是过去的业力所影响。所以你今生呢，如果说还是属于你的性格，你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人可以改我生下来就是这样子的话，我生下来就是牛脾气的。所以我就是牛脾气，你们不要想改我的性格。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你这样子活下去的话呢，你来一辈子呢是更忙的 一头牛。那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自己有牛脾气的话，那就一定要把这牛脾气改掉，不然呢来生不做人可能真的要做牛了所以呢，因为只有在做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提起我们的这种勇猛力， 有惭愧心去改过我们的坏习惯，那所以能够改掉一分都好过没改，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所以业力是可以改变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要知道说，这个有时候小小的业力呢，我们也不要去疏忽，因为有时候我们有很多小小的坏习惯，小小的坏习惯，那小小的坏习惯慢慢的累积呢，它会变成大的，所以小小的小小的呢，慢慢的它会集成一股很大的力量。那所以呢，微小的这个业呢，我们也不要去忽视，那尽量的去改正自己。所以要了解到说，一切呢，我们所面对遭遇到的快乐或者是痛苦，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那这个行为带来，再带给我们这些快乐以及痛苦，那要靠我们自己去改变它。那到我们冥命终时呢，好，要死到哪里去？死了要升到哪里去呢？就看我们的业了。那会怎么样去升到哪里去呢？在佛法当中呢，只要我们还没有解脱，我们会到六道轮回。那六道轮回，这个临命终时呢，那我们会升到什么地方去？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有很重大的业，很重大的恶业，那就到我们的恶道去；很重大的善业，很善的人，那但是他又没有就是说要发愿说要极乐世界啦，或者是什么，那依他的福报呢，他可能升天。那所以呢，在佛法当中呢，我们说随重业往生，那或者是随我如果说不重不就是像我们大家呢，好坏参半的，那这个这个有时候呢就会跟着我们的习惯习惯呢去往生到什么地方去，那所以习惯也很重要。所以有的人呢，他的习惯呢就是生活懒懒啦，不用脑袋啦，然后呢这个就容易变成。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众生嘛，人是众生之一啊，人有人的特性，也有众生的通性。所以如果我们发挥的是众生的通性，也就是贪嗔痴的通性的话，那就会变成那些众生去了。那所以呢，随我们的习惯。所以如果说我们平时有念佛，常常意念这个佛法的话呢，那即使在临命终时你突然间一片空白，但是你的习惯是念佛的话呢，或者是意念三宝的话，你习惯一片空白，但是因为这个习惯性很强，它就会跟你这一个会还是会导致这一边过去。所以在佛陀时代就有人去问佛陀，他说如果我不小心有一位居士，他非常的敬仰这个三宝，那也持五戒，那天天也常常念佛念法念僧，那有一天他就问佛陀说，万一哪一天我在这个路上被牛撞死，然后我因为佛陀时代没有车子嘛，印度有很多牛，然后他说那我一下子忘记了念佛念法念僧，我死了会到哪里去呢？佛陀说你不用担心，他说你像你这样子静静念佛念法念僧，平时都很欢喜供养三宝，那很欢喜呢学佛听闻佛法的，就像一棵树，他生的时候他已经朝这个方向了，他倒的时候他自然倒这个方向。所以呢，这个养成正确的习惯，正确的这个向佛的习惯呢很重要。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随意念，就是到最后的意念，最后的意念呢，有的人好坏参半，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也没有特别的重业，那有时候就会随他最后的意念。他最后一念如果想到啊、哦，我还欠人家钱呢，我很难过啊什么，那这样子的时候，他颓丧的心呢会拉他到这个不好的地方去。那 如果他在最后一念呢，有人提醒他说念佛念法念僧，他想光明，叫他想光明，他就随这一念呢，那会让他升到，就是这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帮助他引发他的善业，而让他能够升到好的地方去。所以呢，在佛教里面呢，往生呢，在往生的助念呢，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像很多人他临命终时呢，或者是往生了过后，有时候请佛友们啊、师父们去跟他讲开示念佛。那这个主要就是帮助他提醒他的最后一念，那就是希望说他在临命终时，因为临命终时会有点恐慌，他会恐慌，他会很害怕自己会升到哪里去。那如果说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呢就是尽量的会告诉他说你放心，这个你已经做过了很多好事，你帮我这个，所以安慰他们，让他们不要恐慌，因为太恐慌的话就容易想到，就容易引发他的恶业，那这样子恶业一引发的时候就容易堕到不好的地方去。所以呢我们通常就是开示跟他讲佛法身的功德，想象佛法身的这个光明，觉得说跟佛在一起很安全的，让他觉得有一种依靠。然后呢告诉他说你平时都有持戒啦，有布施啦，有帮助别人啦，其实你也有很多功德的，你应该对自己有信心不用担心。那这样子呢让他升起欢喜心，有信心，那这样子帮助他往生到好的地方去。所以呢佛教的助念呢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目的。那所以呢知道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靠别人来提醒我们说念佛啊。所以最好是自己呢在平时养成习惯常常意念佛法，念佛念法念僧，有什么事情就马上能够想，就常常就是以佛法身为我们的生活的准绳。那这样子说养成很强的习惯的时候，你到临命终时的时候，如果你一下子忘记，然后有人来帮你助念，你也才容易提醒啊。如果说你平时也没有念，也不知道佛法身是什么东西，那这个人家念佛的时候，你说你们到底念什么，跟你开示的时候你也听不太明白。其实真的，如果平时没有学佛，那也不知道佛法的道理，临命终时的时候，你看你们现在这样子听，也要听好几次才听得懂啊。那如果一个完全没有听过的人，那临命终时去跟他讲，当然或许他会觉得这样子至少有一个安慰，他安心一点啊。但是能够听得懂多少，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所以呢，不要等到别人帮我们念了，自己多念，这是很重要。那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说，在佛法当中有说到前生、今生、后世，所以我们会不断的轮转。所以当谈到世间正见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这样子，要记得说我们还没有解脱，我们还有来生，但是来生要怎么去掌握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如果说不相信有来生的话，好啊，我今生学佛好啊，有善有恶，好，今生的因果我看到，但是死了就完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观念呢，你还是会觉得说何必那么积极呢？那所以还是要知道说，只要我们还没有解脱，我们还有来生。那所以这个来生要升到哪里去，就跟着我们的善业恶业就升到哪里去，不是你想升到哪里去就升到哪里去，要看你的考试及格不及格。你如果说做人的时候没有把五戒守好，也没有行善，也没有布施，也没有持戒，然后天天呢这个赌博、喝酒、撒谎、偷东西、睡懒觉，那没有好好的用你的脑袋，或者是邪淫这个这样子的生活呢，到时候你想要继续做人可能不太容易。所以要看你自己培养的福德因缘达不达到及格，可以不可以做人。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希望继续做人呢，至少要守五戒啊，布还有布施、布施、持戒，还有修学一些禅定。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呢继续所保持做人。那有一些人也常常说，那这个六道轮回，这个六道轮回，我可以看到人，我可以看到动物，我看不到其他的，我怎么相信其他的众生有没有存在呢？你们可能会常常遇到人家问你们这些问题。我可以看到人，我可以看到动物，我相信有人有动物，那其他的我看不到啊。怎么办？不看到不代表不存在。那所以如果其实如果我们看看我们周遭的，其实所谓的地业恶鬼畜生等等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想为呢，我们常常把它以为说啊，地业是在这个地球的中间很热的，那天那个天呢是在上面的，其实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就是生这个众生他的这个生命的这种经验是怎么样，他经历的生活是怎么样，来说明呢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那所以呢在地狱的呢，就是他会遭受到很多的痛苦这个痛苦呢没有间断的，那个叫无间地狱。那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人世间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地狱的情况啊。那天呢就是很多很多的享受，那人呢是苦乐参半，那动物呢是通常是根据它与生俱来的这种本能呢在生活啊，然后通常是不太用脑袋的啊，就是贪啊，比较贪性比较强。那这个恶鬼呢就是一直要求不得啊，他一直要很多的东西，但是呢一直得不到，所以我们叫他恶鬼，就是他要吃也吃不到啊，这种呢，所以这个是怎么会遭受到这样子的业报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太过的吝啬、兼贪，甚至采取不择手段的行动去得到自己要的，所以他换句话说，他在做人的时候，他贪而无厌，甚至不择手段。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到时候你遭受的苦报果报呢，就是一直贪呢，但是你得不到。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所以知道有善有恶，有业有报，还有前生有后世啊，这个是很重要。另外呢，我们也要知道说，这个有凡夫有圣人，也就是说，凡夫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的，但是呢，也有成圣的可能。我们这个世间里面也有人成圣啊。圣人跟凡夫的差别在哪里？就在于他们的智慧，一个是迷糊的，一个是清楚的。那因为清楚，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执着，你就很自在。凡夫是无明的，什么都看不清楚，什么都搬过来，结果呢就很多绳子把自己束缚了。所以呢，这个是有可能从凡夫转成圣人的，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观念要了解的。那所以呢，世间的正见有四项，第一个就是要明白有善有恶，然后要知道从怎么判断善恶当中去慢慢提升我们自己。第二呢，是有业有报，就是我们的行为会留下来一股潜在的力量影响我们，所以我们要必须非常慎重的去关照我们的行为，不要去造恶业，我们尽量的造善业。那同时要了解说，这个业呢会连续到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啊。那所以呢这个希望来生越来越好的话，我们要从业力方面呢去改变它。那另外呢， 我们也要了解说，虽然这样子一直轮回，但是还有解脱的可能，凡夫是可能转成圣人的。那这个四个观念非常的重要。那唯有能够坚固的了解这四个正见的话，四个正见的话呢，那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虽然我们是凡夫，我们还有执着，但是呢，我们了解说啊，有善有恶，我要尽量的行善；有业有报啊，我要尽量去掌握是培养善正确这个善的这个业因。同时改这个去创造自己的未来，那这样子呢，慢慢的才能够让我们提升。好，这个是世间的正见。那什么叫做处世间的正见呢？我们刚才说处世间，其实也就是说要能够超越这个时空的限制，要能够从无明转成明，不要再被蒙蔽了。那所以世间的正见呢，也就是其实也就是真正来说也就是智慧。所以在戒定慧当中呢，这个是属于慧的部分。那什么叫做世间的正见呢？世间的正见总的来说呢就是四谛以及缘起两个这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那四谛呢，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也就是了解这个苦的这个人世间的苦的特性，那还有这个造成这些苦的原因，就是集，以及能够消除一切苦的境地，也就是灭，还有就是达到灭除苦的方法，也就是道，也就是苦集灭道。那这个苦集灭道呢，是四圣谛。那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处世间呢，一定要非常了解这个四谛，了解到苦，这个世间是有很多不圆满。刚才说的这个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啊，就可以看到真的被很多的在束缚着。那我们在当中呢，也就一直受到很多的这个束缚，以及苦恼。好心又做坏事，啊，不是很苦吗？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苦的原因在哪里，然后呢，了解到说能够把这个苦的原因去除是有解脱的可能，这个是很重要。那另外缘起呢，缘起其实缘起跟四谛并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缘起呢，我们一般说，我们上次说到生命的缘起，说到十二因缘，大家记得十二因缘吗？有哪一些没有听过的？十二因缘呢，说明了我们生命的一个轮转。那十二因缘开始呢，我们说我们的无明，再加上我们的行，也就是我们的业，就是过去的无明以及业呢，这个像一个这两个呢，像它的养分一样，那就带我们呢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就是四。然后四呢，有了四了，就开始这个有身体名色了，这个好像还是肉团一样哈。然后呢，就开始就是的处，慢慢长大了，就有手有脚，然后就伸出来了，就有触了，就有感受，然后这个是十二缘起，也就是说明我们生命的轮转，从我们的无明跟我们的业，然后就产生这个四。那所以从这里呢，就名色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肉体，然后就有接触，然后有受爱取有，然后一生又老死，然后又一直轮转。 那所以这个是说明呢，这里呢是一个生命的开始，然后从这里到这里呢是接触到这个就把我们的心系住了，对不对？然后呢这里呢就是在追这些物，就不断的在追这些东西，然后呢就在不断的轮转。细心就是触到这个境界，然后就把我们的心抓住了，我们就被外境系住了。系这个啊，那这些呢是说明，那这里呢其实也说明苦集灭道。他说明他这里呢其实就是说明苦缘起呢，这个十二因缘其实说到苦跟集。那这些苦集它其实缘起呢是把四谛的苦跟集的里面的这个详细的这个产生的条件呢把它系列的排列出来。
不好意思，我刚讲
错，
还有六路。
啊，对，还有个六路。
奇怪，少了一个。
六路就是我们的这个六根。那所以这个缘起呢其实它是从这个我们苦的一个现象呢，然后层层的去推究呢，寻找出苦的根源在哪里，然后发现到苦因跟苦果之间相生相应的一个规律，所以这个其实也还是苦根集的一个规律。所以一直这样子循环的话呢，一直这样子循环的话呢，其实在苦根集苦根集而已。你看这个爱其有啊，这些都是属于集的部分，然后又产生新的一个身体出来，就是一个最大的苦了。这个报是这个身体一出来，然后呢又接下来又在不断的这个追逐这些外在所有的一切，那不是集吗？那所以呢这个苦集灭道呢，四圣谛呢跟缘起呢是有关系的。那所以但是呢，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是苦集。那如果要灭，要达到灭跟道呢，也就是要去除造成苦的原因。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循环呢，这个循环就能够解决。那这个是说到四谛以及缘起。那现在先说一下这个缘起，我们一般以为说缘起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我们就把缘起就当十二因缘缘起。但是事实上呢，缘起的意义呢其实还有更深的。所以阿难有一次跟佛陀说啊，缘起很好了解啊，就这样子啊，我会背啊。那但是呢佛陀说其实呢缘起的意义呢其实是很深的。那这个十二支缘起的这个因果系列呢只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但是呢它有更深的一层，就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系列，它之所以会产生，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产生呢？你说因为有触，所以就有受，有受所以就有爱，所以好像是一个因果的系列。那但是这个因果是怎么产生呢？为什么有爱就有就有受就有爱，有爱就有取？ 虽然是像一个因果的系列。所以佛陀是在我们呢人呢，其实连这个都还看不出，佛陀才在这个人在很多的苦恼当中，在佛陀时代有很多的这个外道啊，这个哲学家不断的去研究人的苦恼在原因在哪里。你在这个盲无头绪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都很难找出一个答案。佛陀透过他的这个正观，看到了这个，去分析出，然后找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系列，同时更深入的去了解到他这一个系列背后更深的原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因果产生？我们说这个有爱就有取，有取就有有，这个有是什么意思？有是存在的意思，但是这个有呢，这个存在呢，不是永恒的存在，它是生灭性的存在，它升起但是它又灭。那所以换句话说呢，为什么会存在呢？因为它是因缘条件的。
有是
存在，就是
什么东西
存在？存在，它是生灭性的存在，就是暂时你可以看到，但是它这个存在就是 existence。这个存在你看到的任何现象，我们都叫做存在物。那但是这个存在是变动性、暂时性、条件性的。那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一个因，其实它这个因也是条件性的，它是有很多因缘促成的，那个果也是很多因缘促成的。
那如果有是是取是有取而会存在，那之前那些是有存在吗？
我们说这个存在是生灭性的存在，也都是啊，所以它都是在变啊，它都是在变，所以这个存在不是永恒的存在，不是真正的存在，这个存在物是缘起的，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而这个因缘条件每它因缘条件组合成这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它这个因缘条件本身又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所以你层层的去追究的话呢，你发现到所有的世间的一切呢，其实在佛陀就说出了一个规律，也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以缘起的真正定义不是这个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只是一个因果系列，真正的定义是此有故彼有。那所以存在，所谓的存在，刚才你的问题，这些是存在的吗？其实它们都是暂时性的存在，条件性的，所以才有可能从这个变成这个，从这个变成这一个。它如果不是条件性的，它怎么去变呢？
因为老师，我问的是，因为如果有不是存，就是因为过去取过后才会有存在的话，那之前那些是？没有的。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一个。
我是讲一个是讲到就是存在的，就是生灭的地方是在于那个到消失。
你已经落入那一些是有，那一些是没有，所以这个问题等一下再说。好，那所以呢，它真正的定义呢，缘起的定义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所以我们如果看任何一件东西呢，它的我们所看到的存在物，你看到这个桌子是存，我们说是一个存在物，因为它是缘起的。那所以它是木板， 啊，还有这个铁架，还有钉子组成的。但是你再看这个木板本身，它又是有很多因缘条件才造成它的，那造成它的因缘条件又会有很多的因缘条件造成，所以呢，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很多因缘条件的互相辗转，这个辗转相关，辗转相互依赖的情况下而存在的，那所以才会成为这个因果。那之所以成为因果，这个因本身它是很多条件组成，它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才会产生果。如果它这个因是固定的存在，它就不可能再去变成果。只是因为它是因缘条件，它是变化性的，才会有可能慢慢的在辗转的变化，连续相续的变化当中，变成了另外一个现象出现。那我们常常落入的就是被它的表象所迷惑，看到这一个表象，它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不清楚，突然间变成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的，这个变得太多，变成另外一个形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哦，这个是它的结果，但事实上它是一直在变。所以因果之所以产生，其实因为它是缘起的。那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从这样子的观察，这样子的一个因果，所以这个为什么佛陀说这个因果观呢？其实是有更深的这个因果缘起的这个道理呢，是比大家想象的还更深。因为很多人想到因果就是啊，因为这样子，所以那个样子，他没有想到说他其实他的本性是无常的，是空的。那所以呢，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说一切是无常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东西呢，其实它都是因为它是缘起的，所以它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变化。那所以这个缘没有的时候，它也就不见了。因缘促成的时候它就产生，因缘消失的时候就熄灭。所以一切是无常的，不是永恒的。另外呢，其实从这样子的角度呢，我们也说一切是无我的。我们常常说是一个我啊，有这个因，我们把这个因当成是实在的，就像刚才说这个是一个存在，那个是一个存在，你把存在当成是一个固定的。但是我们在佛法当中，我们说这个存在物，其实我们的这个观念是它是缘起的啊。那所以当我们想到一个我的时候呢，是有我应该是一个自由自在呢，能够有自主能力的一个我。但是问题是这个我还不断的在变，不断的在变，那它根本它就没有这个独立性，就像我们自己我一样，我们说我们这个我是五蕴合合的，那不断的变化。那所以呢，其实哪有一个常住不变的我啊？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呢，才有说到呢，他说色就是一切法呢是无常的，就是不管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它是无常的。那无常故苦，苦呢也就是不稳定，这个不自由的，不安稳的啊。所以无常，这个他说色无常，无常即苦，苦就说明它是无我的。因为既然我是应该是自由自主，我能够自己很安稳，我自己很自由，但是既然会变，然后呢变就会给我们带来苦恼，那会带来给我们带来苦恼，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能力掌控自己。那所以呢，这个现象呢，我们所看到这个现象，其实它是无我的。那所以并没有一个常住不变的我。那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呢，其实是无常无我。那在佛法当中呢，我们就说这个是缘起的，是空的。所以空的意思其实就是无常无我。那从缘起的角度呢，其实也就是能够去体会到什么叫做空的一个道理。那所以但是我们世俗上世间上所看到的一切呢，我们所这个看到的一切呢，其实我们都是叫做假世俗，我们世俗认为 是一个桌子，世俗认为是一个木椅，这些呢都是我们凭我们看到的而就觉得是什么就称它是什么，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世俗呢，它的意思呢，世俗它有一个意思，就是它浮虚不实，也就是它并不是实在的，它是虚有的。只是我们呢，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常常凭我们的意识看到什么，就根据我们的意识的分别判断，就把它认为是什么。所以经典里面有说到一句话，他说：“眼生时无有来处，眼这个灭时呢无有去处。”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我们认为是个眼睛，眼睛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就是有眼睛，眼睛不见了，就觉得说眼睛没有了。但是事实上，这个眼睛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它并没有固定的自信。那所以呢，眼升起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来自哪，它就是因缘条件，并不是哪里冒出来的。它不见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不见的。那所以呢，这是说明呢，一切是缘起存在的，是无常无我的。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呢，知道说，其实没有一法可以执着。那没有一法可以执着的话呢，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起烦恼的呢？那所以呢，这个无明会产生无明行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轮转呢，是因为我们执着一个我。所以因为我们不了解一切是无常无我的，我们众生其实也是五蕴和合相续的一个存在，但是我们错误的把它当成一个我，结果呢就轮回不已。那这个苦，这样子的一个生死轮转呢，是不是有可能解决呢？这是有可能解决的。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呢，生死呢是可以解决，要怎么去达到这个解决它呢？那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个就好像这个我们的烦恼啊，它这个无明烦恼，就像这个风一直吹，那个所以那个海呢就一直有浪。当这个风起的时候，那就波平浪静，那就你可以看到原来海是如此的。那所以呢，这个一样的，当我们能够把这个无明去除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这个缘起的本性，然后这个什么叫做无我的真相。那所以要达到这样子呢，我们必须要把要了解到说，这个我呢是假名有的我，不是真实的，那它是无常空的。那所以我们要破除这个我痴我见我慢我爱等等烦恼，然后呢这个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不再执着于我们从自我执着自己为一个自我，从自我中心的出发的话呢，那我们呢就能够得到解脱。否则的话，我们一直把自己呢抓得紧紧，从自我中心去出发，处处执着，那只有不断的轮转。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呢，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呢，这个从无常去想，从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所以很多是从这个，尤其是声闻弟子呢，佛陀的声闻弟子呢，都是从无常进入，就是从无常去能够彻底的了解无常，就能够建立无我的一个正确观念。那他说，圣弟子住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了解无常的真理，进一步的了解无我的真理，然后心呢能够离开我慢，因为你了解到无我的话，你就不会去执着于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就能够随顺的解脱的道路而得到涅槃。那所以这个是从这样子呢，从缘起透视缘起的真理而达到解脱。那所以这个 这个道理呢其实是蛮深的，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了解，但是这个就是佛所说，这个要达到出世间的正见，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达到的，就是四谛缘起。因为唯有透视缘起的真理，我们去了解到什么叫无常无我，破除自我的染着，那才有可能呢得到解脱，得到涅槃。那说到这个缘起呢，缘起其实我们也把缘起说为这个能够了解缘起呢，其实也是一个中道的，我们说八正道中道，那另外呢也有叫做缘起中道。所以中道呢有分缘起中道跟八正道中道。缘起中道是在讲这个理论，这个道理，那八正道中道是让我们去实践。那所以这个有时候呢，为了要让大家了解这个真正这个缘起的深意呢，那我们有所谓就是常常有谈到这个八部中道，来破除大家对这个存在物的一种执着。第一个呢就是不生不灭，也就是说八部，第一个是不生不灭，就两个部哈。就是说如果你观这个东西的自体，比如说一个苹果好了哈，苹果，那你这个苹果生，这个你这个苹果在这里的时候，你说这个苹果存在苹果升起了，但是这个苹果本身很观它的自体，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所以它没有固定的自性，它也你找不到一点它是一样，它一直在变化当中。那所以呢其实你也不能说它是升起，因为升起就是一个东西升起来，但是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那它不见的时候，其实如果没有一个自性，既然没有一个自固定的自性的话，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性，你也不能说什么东西升起啊，也不能说什么东西灭啊。所以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一些存，我们说它这种现象，每一个现象它都是，其实如果你了解到一切是无常无我的，没有固定的自性的话，没有固定的自性，没有一个我，什么东西在生，什么东西在灭，这个就了解到什么叫不生不灭。如果苹果是有自性的，是固定的，你吃下去不能消化对不对，可能是咬不下去，就是因为它是缘起的，所以吃下去它会消化，然后消化了你可以吸收变成你的身体的养分，对不对？如果它是不是空性，不是空性的，不是缘起的，它是固定的，那完全不能动。所以呢所以这个是，所以它是缘起的，所以没有自，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性，那没有所谓什么东西在自生，这个生或者是灭。另外呢，八部的第二，我们说不异不异，就比如说我们苹果好了，继续尝苹果。苹果呢，你这个种子种了苹果。好，然后它长成苹果树，那上面再长一粒苹果。好，你说原来的那粒苹果跟树上那个苹果是一样吗？那你说它是完全不一样吗？它是从那个种子长成上面树上的苹果，所以在它虽然它是不是一样的一粒苹果，因为我们你看我们常常讲话，我们就落入了把它当成实在的，这个是一个 A 的，那个是 B 的，但是事实上 A 跟 B 它又有关联啊，它是从这个的种子长成变成 B 的那一颗啊，所以它们的关系呢是不异不异，对不对？这样子了解吗？ 那之所以会不义不义呢，其实它之所以为什么从种子会变成，就是因为是缘起的才有可能啊，不然怎么可能去长成另外一棵树。义是不一样，这义是一样，这是不一样。那第三呢，是不长不断。那从时间上面来看，好，这个苹果种在这里，本来是这个一个苹果烂了，然后长成一棵树，那上面那个上面来，上面树上又长了很多苹果。好，那这个苹果不见了，变成那一个苹果，这样子吗？还是这个种子腐烂，这颗苹果腐烂了，它的种子，这个跟这个突然间那边树上又长了苹果，是完全没有这个时间上是不是有断的呢？也没是有断吗？没有断，所以它其实是那个种子不断的在产生变化，然后长成一棵树，然后再长上去。所以在时间上呢，你又不能说它是一直一样没有变，也不是。你说它是完全切断的，也不是。所以叫做不长不断，它是在因缘和合的条件上不断的相续辗转的这个相关，然后相依相附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增长。那所以在时间上其实它是不长不断。那另外呢，就是不来不去，是泥土里面的那一个苹果跑到树上去吗？不是啊。那所以呢，但是你又不能说，又不是他去，他不是他飞上去啊，但是他又跟他有关系啊。那所以呢，我们说不来不去。那所以换句话说，从这个是从几个角度啊来看，什么叫做缘起，让我们了解到事实上一切真的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没有固定的自性，是不断的变化的。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让我们破除对这些事物存在物的一个染着执着，所以能够常常记得这样子的不长不断，不异不异，不来不去，不生不灭。那在市场在生活当中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随顺处世间正见去观察，去习惯，那这样子的慢慢的会启发我们对这个缘起真理的透视。那这样子呢，然后破除自我的染着，才有达到解脱的可能。那所以呢，这个是处世间的正见，所以缘起啊非常的重要。那了解缘起呢，那我们再配合四圣谛，了解到说启发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然后在生活当中行这个八正道。那但是八正道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抱住这样子的一个缘起的角度。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在想行善的时候，你从多方面去考量，了解到一切是缘起的，那怎么配合缘起这个因缘条件去制造一些善的行为，然后能够达到恰到好处。这个没有达成的时候还可以，它不是就是永远失败的，还可以改变的。那所以这个出世间正见非常的重要。那如果我们只有世间正见，没有出世间正见，没有出世间正见呢，还是只是六道轮回。所以从我们凡夫的立场来学习，我们除了要有世间的正见，再配合四谛缘起的观念，那这样子的时候慢慢的才能够顺向解脱之道啊，这是很重要。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刚才问那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十二因缘。为什么我会问，就是有还是没有？ 其实不是问有还是没有，应该是问，因为我看十二因缘是从怎么讲呢？受和爱取有，我可以大概可以了解。是到取和到有的时候，这个有到底是讲什么？
哦，这个有，这个有呢，就是指这个有是指意有、色有、无色有，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欲望要生离欲界、色界或者无色界，就因为你做了这一些，你是爱取这些什么，然后呢，就造成了你会生到，你会继续溜到轮回就对了。这个有就是你会继续溜到轮回的，因为欲界、色界、无色界，其实也就是在六道里面嘛，对不对？我们说过了。那所以换句话说，因为我们的贪婪执着，我们还是无明，还有这么多人的染着，当然会带给我们升到这些地方去。所以这个有跟刚才所说的存在物是不一样，这个是专门，这是指会让我们继续的轮回。所以才会有生老死啊！
啊，对啊。那个从无明到六无明到有，这个
无明到有。
它是就是存在界里面，就是如果你这个也是在色界里面发生的事情吗？
异界，我们现在是。
界里面。
异界、色界。无色界，就是这个是在六道轮回啊，都是在，对啊，只要这个轮转都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的。所以呢，佛陀他觉悟的是这一个是所有众生这个所经历的这个因果的系列的，他这个系列呢是有它的必然性以及普遍性，就是只要在六道轮回的众生当中呢，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系列。但是更深一层的这个系列当中，它的原则就是在于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好，还有没有问题？
人的话，你可以如果现在的话，你下一个年会前可以去考虑到。如果你做恶业的话，那就是比较差一点地方。但是如果对一些比较低等的动物来说，就是说昆虫啊什么，他们有什么机会可以在这里？他们总有一天是市场。
昆虫市场。对，所以。最重要的时候是做人的时候，其实在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呢，其实他们的生活呢，其实只是在遭受他们过去的业。那所以呢，这个昆虫呢，其实它只是根据它本能在生活而已。那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做人的时候要多造善业。那所以呢，就比如说一头牛死了，他可能升天，那但是不是说他牛吃草才升天的，是他在做人的时候，因为做人的时候我们好坏参半嘛，所以他某一个恶业带他投身到牛道那个牛道去了，那但是他这个果报受尽了过后呢，那他的另外一个业。遇到因缘成熟，那刚好可能是他的福报，然后就升到天上去。那个福报呢，是做人的时候所种下的，不是他做当牛的时候种的。所以一样，昆虫，它昆虫的寿命有多长，它就是遭受它做人的时候所做的恶业所带来的苦果。然后它的业报受完过后呢，它的另外的业这个成熟的时候，那它就会再升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不是他在当昆虫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机会做的，所以我们不要当做昆虫。所以我们想我们要记得这一些，记得看到那个蚯蚓昆虫啊，我要做什么样子，不要不要，就现在好好的用功。
可是畜生就做不了善事呢，好像有些狗是专门训练来救人的，他们这种也是做善事的。
他的做善事不是发自于他的慈悲心，他是被训练的，他救了人过后人家会给他吃饼干。对，所以重要的是在你的发心。所以我们刚才说善以及恶造成你的业的这个业的这个重啊，就是说你的善业跟恶业有多重，我们的发心也很重要。如果你做一个善事没有慈悲心，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从心跟事两方面来看？如果是不小心做了善事，那只能够说你结一个善缘，但是真正来说对你的心的慈悲心的培养或者是善心的培养并没有很大。所以你看这个飞机场有很多这个狗啊，他会去抓那些贩毒的人啊，你说他也帮我们我们做善事啊，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一抓到一个他们马上就给他吃一个苹果了。他就是要有这个样子的训练，他不是靠他自己自发的。嗯，没问题啊。只能说他跟这一个主人的一个因缘吧，因为从这个就是说凡夫的立场来说，其实你还是对自己的主人，我爱的人，我爱的东西，所以还是有一种执着贪婪。那只能说他跟这一个人的一个善缘吧，这个善缘或许是前一辈子下来的也不一定，但是他的中心或者是什么，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一个缘分吧。我们说这个我们的世界是无始的，所以你看的只是看得到现在我们科学家能够研究到的部分。好，如果还有问题呢，我们下个礼拜可以讨论，因为下礼拜谈正思维，所以我下礼拜呢可能会制造一些问题。你们要记得今天所谈的正见，因为所谓正思维呢，就是要依正见去做深入的思考，所以如果你们有问题可以把它记下来，那下个礼拜呢可能我们会分组讨论。好，谢谢。